欢迎来到真理之声播客节目，这个节目是由 Truth to Wellness Ministry 制作。在这个节目里，我们要从一个不一样的角度向你介绍圣经和基督，带你走进一个属灵的世界。
我们的节目在每个星期二和星期五更新，
欢迎你的收听和关注。
你好，我是马军，在今天的节目跟大家分享约翰福音七章二十五到五十三节的经文。耶稣来自哪里？耶稣来自哪里呢？今天这个问题仍然是一个大家值得思考的问题。在现实生活中，真正寻求真理的人很少，大多数的人都是根据所谓的专家人的观点来做出决定，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在耶稣时代也是这样，因为大多数人都把自己研究神的话语和独立思考的责任交给了法利赛人和祭司。那么在上期节目的最后，耶稣已经就此向他们提出了质疑，并要求他们不要以貌取人，要以义取人。那么耶稣是在祝棚节中间的某个时候从加利利来到耶路撒冷的。宗教领袖和人们认为耶稣想增加他的追随者，所以他们希望他早点来。然而耶稣只是按照天父的指示行事，他对吸引更多的追随者并不感兴趣。就在六个月前，耶稣还用他的教导疏远了许多甚至大多数的跟随者。耶稣没有大张旗鼓的宣布，而是悄悄的来赴宴，然后他来到了圣殿，做了他在整个传道过程中一直在做的事，他开始教导。在教导的过程中，一些与耶稣对立的犹太人开始嘲笑他。耶稣回答他们说，他的教训不是他自己，而是从父神那里来的。他们不能理解这一点，因为他们对神的旨意不感兴趣，甚至试图违背摩西律法，阴谋杀死他。对这一阴谋一无所知的众人，不知道该如何解释这一指控，他们很快就得出了错误的结论，认为耶稣是被鬼附了才会对他们的宗教领袖提出这样的指控。耶稣并没有退缩，而是把在毕士大治好了一个病了三十八年的人这件事说成是他们要杀他的原因。耶稣还指出，他们对他在安息日治病感到不满是前后矛盾的，因为他们自己在安息日给孩子行割礼时也违反了自己的安息日规定。正是基于这一点，耶稣要求在圣殿里围着他的众人不要以貌取人，要以义取人。那么接下来就是今天第二十五节的故事，耶稣和在场的犹太人之间的对话让众人有些困惑，但他们并没有听从耶稣的嘱咐，不看表面，而要按公义判断。那么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的经文是这么说的：耶路撒冷人中有的说，这不是他们想要杀的人吗？你看他还明明的讲道，他们也不向他说什么。难道官长真的知道这是基督吗？然而我们知道这个人从哪里来，只是基督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在这里我们要注意，这次回应的不是众人，而是耶路撒冷的一些人。这群人是由许多朝圣者组成的，他们对宗教领袖杀害耶稣的计划一无所知，但耶路撒冷的人却知道，并且直截了当地说了出来。他们肯定了耶稣在第十九节中所说的话，宗教领袖们想要杀死耶稣，他们知道这一点。他们接下来的回答既表明了对这些人的藐视，也表明了他们自己在做出公义的判断方面实在是差强人意。他们在第二十六节中的观察和提问表明，他们对这些官长还没有采取行动感到惊讶，他们早就知道自己在找耶稣，而现在耶稣在这里公开说话，他们却什么也不对他说。到第三十二节，我们就会发现他们甚至似乎在躲避耶稣，因为他们没有亲自去逮捕耶稣。耶路撒冷人接着用他们的问题向他们提出挑战，然后他们断言自己的结论优于宗教领袖的结论。尽管他们的结论与宗教领袖的结论一致，他们知道耶稣和他的家人来自加利利，他们持有一种流行的观念，认为弥赛亚会突然出现而不说明他的出身，这是一种错误的神学信仰，其依据是从维京中得出的一些模糊的推论。既然他们知道耶稣来自哪里，却认为他们不知道弥赛亚来自哪里，那么耶稣就不可能是弥赛亚。他们可能拒绝了统治者的一个错误方面，但他们却坚持自己的制造的另一个错误，得出同样的错误结论。他们不是以公义的判断来评判耶稣，而是根据耶稣在他们错误的信仰体系中的表现来评判耶稣。 没有公义的真理和权威，就不能做出公义的判断。犹太统治者没有做到这一点，耶路撒冷的百姓也是如此。那么耶稣在第28节中回答了他们。28到29节的经文是这么说的，那时耶稣在殿里教训人，大声说，你们也知道我，也知道我从哪里来，我来并不是由于自己，但那差我来的是真的，你们不认识他，我却认识他，因为我是从他来的，他也是差了我来。耶稣知道他们在说他什么。耶稣在圣殿里教导他们时，提高了嗓门，向他们重复了他们的话，这是一种讽刺，而不是同意他们的说法。即他们知道耶稣和他的来历，耶稣将他们错误的想法与事实做了对比。他们以为自己知道耶稣是谁，从哪里来，但他们错了，耶稣纠正了他们。他们不知道，是因为他们不认识派耶稣来的真神。那么约翰在第30节中记录了耶稣的对手的反应，经文是这么说的，他们就想要捉拿耶稣，只是没有人下手，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那么从这节经文我们知道，虽然他们当时就想捉拿耶稣除掉他，但根本没有人对他动手，原因是耶稣成为赎罪祭的时候还没有到，那要等到下一个逾越节的六个月之后。约翰在他的福音书中反复强调了这一点，耶稣的一生是按照神的时间表度过的，他的死也是按照这个时间表。耶稣的教导和宗教领袖的反应让众人感到困惑。我们已经看到有些人，比如来自耶路撒冷的人，也拒绝了耶稣，但原因与统治者略有不同，也有一些人做出了积极的回应。31节的经文是这么说的，但众人中间有好些信他的，说基督来的时候，他所行的神迹岂能比这人所行的更多吗？这里的问题也是一种期待否定答案的形式，他们相信耶稣是弥赛亚，因为他们不相信有人会比耶稣行更多的神迹。虽然他们暂时相信耶稣是件好事，但他们相信的基础也是外表，而不是公义的判断。他们在寻找一位政治弥赛亚，而这正是他们所认为的耶稣。当我们在研读第八章的经文的时候，我们也会看到，由于这个错误的基础，这些在这里宣称耶稣的人第二天就会拒绝耶稣。对耶稣的救赎之信是一种持续在他里面的信，他的基础是公义的判断，而不是一时的表象。这些人信的是一时，却没有使他们信心得以延续的信念和实质。对耶稣的信仰必须建立在真理的基础上，而不是为了得到你当下想要的东西。耶稣警告说，信他会受到世人的逼迫，只有真正的信仰才能在苦难中站立得稳。接下来的32节的经文是这么说的，法利赛人听见众人为耶稣这样纷纷议论，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就打发差役去捉拿他。法利赛人不知道这些对耶稣说这些话的人大多第二天就会拒绝他，他们只是听到了当时所说的话，但他们并不喜欢。他们与祭司长达成了协议，祭司长大多是撒都该人，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彼此对立，但这两个团体都不喜欢耶稣，所以他们一起合作来准备消灭耶稣。他们派出警察逮捕耶稣，这并没有威胁到耶稣，因为正如第30节已经指出了，他的时候还没有到。耶稣知道这一点，他回应了众人，并且从第32节和46节推断，他也回应了第33节中被派来逮捕他的官员。那么33节的经文是这么说的，于是耶稣说，我还有不多的时候和你们同在，以后就回到差我来的那里去，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是一句悖论，隐晦但非常的尖锐。耶稣指的是他即将到来的死亡、复活和升天归附。耶稣在这里专门对犹太人说的，他们不能跟随耶稣去见父神，因为他们拒绝耶稣，并且因为他们的罪而不能进入天堂。他们不理解耶稣的说法，只从字面上理解，而不是其本来的比喻意义。那么接下来的35到36节的经文是这么说的，犹太人就彼此对问说，这人要往哪里去，叫我们找不着呢？难道他要往散住希腊人中的犹太人那里去教训希腊人吗？他说，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耶稣让他们继续困惑，如果他们想知道答案，他们本可以问耶稣，但他们傲慢自大，反而互相争论起来。那么在第37节的时候，将时间向前推移，37节的经文是这么说的，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我们不知道耶稣是在节期的哪一天来到这里的，所以这可能是几天以后，也可能是第二天。无论如何，这都表明耶稣并没有因为周围的冲突而退缩，他继续教导。耶稣接下来所说的话直接提到了祝棚节期间形成的一个传统，这个节日庆祝神过去和现在的供应，在这一周里建造和居住的帐幕或亭子，是为了纪念神在旷野漂泊期间的眷顾。这个节日也被称为祝棚节，在犹太人的日历中，这是一个非常欢乐的时刻，因为它是收获的尾声，因此是为了庆祝神在收获时对他们的眷顾。作为这个节日日常仪式的一部分，有一个特别的祭奠仪式，这个节日在旱季结束时举行，如果下个月没有适当的降雨，来年就会干旱，颗粒无收，所以这个仪式是在祈求神继续赐予他们粮食的一种信任。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耶稣站在圣殿里大声喊道，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那么耶稣说这番话的上下文非常清楚的向那些听到他说话的人表明了他所说话的属灵性质。约翰确保他的读者明白耶稣的意思，在第39节中澄清道，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那么信耶稣基督的人也有圣灵，圣灵会使用他们把救赎的信息带给其他人。耶稣的宣告在人们中间引起了持续的分歧，他们来回争论耶稣到底是谁。那么也就是40到44节的经文是这么说的，众人听见这话，有的说这真是那先知，有的说这是基督，但也有的说，基督岂是从加利利出来的吗？经上岂不是说基督是大卫的后裔，从大卫本乡伯利恒出来的吗？于是众人因着耶稣起了纷争，其中有人要捉拿他，只是无人下手。有些人认为耶稣是生命记第18章中应许的先知，他将像摩西一样，其他人则认为耶稣就是应许的弥赛亚。还有一些人继续争辩，说耶稣不可能是弥赛亚，因为他来自加利利。他们正确地理解了弥赛亚将来自大卫之城伯利恒，但他们从未费心地去查证耶稣究竟出生在哪里。他们只是简单地认为，既然耶稣在拿撒勒长大，在加利利传道，那么他一定是加利利人。他们以貌取人，而不是以公义判断。还有那些最有敌意的人，他们想逮捕耶稣，但他们不会亲自动手。那些敌视耶稣的人所面临的困难之一是，他们的仇恨甚至蒙蔽了他们的双眼，使他们连基本的真理都不知道，他们开始相信自己的谎言。那么这一点在第44到53节中体现出来，经文是这么说的，差役回到祭司长和法利赛人那里，他们对差役说，你们为什么没有带他来呢？差役回答说，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说话的。法利赛人说，你们也受了迷惑吗？官长或是法利赛人岂有信他的呢？但这些不明白律法的百姓是被诅咒的，内中有尼哥底母，就是从前去见耶稣的，对他们说，不先听本人的口供，不知道他所做的事，难道我们的律法还定他的罪吗？他们回答说，你也是出于加利利吗？你且去查考，就可知道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从这段经文我们知道，法利赛人非常的生气，因为官员们没有逮捕耶稣，他们本应该出去，但从其他经文中我们知道，他们惧怕百姓。这些官员非常大胆，直接的说出了他们不逮捕耶稣的理由，他们没有责怪任何人，也没有提到任何恐惧，他们只是对耶稣印象深刻，因为从来没有一个人像这个人说话那样。他们指的不是耶稣的风格，而是他的信息。他们只是拒绝服从命令逮捕耶稣。 愤怒的法利赛人的言语攻击并试图贬低官员，说他们和众人一样无知，他们自诩高人一等，而任何与他们意见相左的人都是无知的傻瓜。然而他们关于官长和法利赛人中没有人相信耶稣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因为在他们中间有一个人，尼哥底母，是相信耶稣的，他随后说了出来。有人贬低尼哥底母，说他只是问了一个问题而没有更直接更大声地表达出来，但是要知道他面对的是一个庞大而有权势的团体，他们控制着耶路撒冷的宗教生活。尼哥底母需要极大的勇气才能说出这样的话，因为他直接挑战了他们自称非常熟悉的律法，他们的所作所为违反了摩西律法。但他们没有回答尼哥底母的问题，相反他们试图贬低尼哥底母，这是对付被他们抓住为善拔柄的对手的常用的方法，无视对方的问题或陈述来贬低对方，同时提出更多虚假的主张。他们暗示只有加利利人才会为耶稣辩护，他们鄙视加利利人，他们不知道耶稣是哪里人，还错误地认为耶稣是加利利人。但尼哥底母应该接受他们对加利利先知的质疑，耶稣来自哪里呢？耶稣自称是道成肉身的神，通过赎罪祭和复活将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如果这是真的，而且你也相信这一点，那么你生活中的一切都将与世界截然不同的方式进行。如果这是真的，而你却不相信它，那么你的生活将与世界上所有的人的生活大同小异。这要取决于你是根据表面现象来判断耶稣，还是以正义来判断耶稣。你的回答也将体现在你的生活当中。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里是真理之声播客节目，真理之声是 Truth to Wellness Ministry 旗下的一个节目，由 Truth to Wellness Ministry 制作和播出。如果你有什么想跟我们分享，请给我们发电子邮件，我们的邮箱地址是 truthtowellness@gmail.com。你也可以直接去我们的网站 www.truthtowellness.com 浏览更多的信息。下次节目再见。All the colors of the rainbow.